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时间2021年6月7号礼拜一早上8:30，我是尤廷浩。每天早上8:30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跟各位一起聊聊投资见解、市场观察以及最新发生的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帮我们的影片点个赞哦。马上来看一下礼拜五美国股市的表现呢。礼拜五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啊是远远逊于预期哦。市场预料联总会啊会维持观望的态度，导致了美国股市在礼拜五是全面收涨的。所以你会发现很有趣哦。以前我们跟各位讲过一句话，叫做市场在多头市场上所有的消息都是利多，在空头市场上所有的消息都是利空。即使经济复苏的程度是比我们预期还要来得低，但是这也隐含着一件事情，刀是两面刃嘛。联总会不会那么快的讨论缩减购债的规模和讯号，对吧？所以你要知道，现在市场的行情一方面是由经济的复苏来进行主导，一方面是由联总会的持续宽松的力道来做推送。所以真实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两个利多因子稍微变动，市场感觉到的氛围就不太一样。你稍微缩减购债规模，明明意涵的就是经济复苏好但是我市场也会有点怕。那你当你的经济复苏的角度看起来没有我们想象中还要来得好，这也代表着联总会的宽松力道会持续。所以我才会说，多头市场上所有的消息都是利多，空头市场上所有的消息都是利空所以礼拜五美元持续的一个急坠十年期美债殖利率产生了大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效应底下，黄金随着美元的一个走贬顺势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一个攀升我们看一下图表，这张图表是伦敦铜的一个价格。当时我们在突破下降趋势线之后建议各位可以看是否会呈现一定程度的反压来进行出清。各位可以理解得到，正常来讲黄金的 W 底已经正式形成你说要跌感觉有点难度，但是你看自从上一次在1920块左右遭受了极大的反压这是 Trading View 所以红色线反而是跌的意思，绿色线才是涨所以昨天拉了一根回来所以你可以看到1920前坡高点的卖压区其实已经慢慢的涌现这个时候你是可以考虑目前想要等黄金的一个反弹的行情，可以顺势的进行出清，这是对于黄金最直观最直接的一个做法啦。那你当然因为黄金在这边的一个振幅预计还有一阵子，你可以等一等，直到黄金持续的向下做，再结束这一波黄金的全部投资也可以。毕竟这种中期投资还是不能用一天两天的行情来进行佐证，至少要用一周和两周。所以昨天这个不是昨天礼拜五这个美元的一个走贬造成黄金大幅度的一个上扬这种就是标准的反向关系。所以有些事情你不用全部知道，你大概知道一个因子就大概知道另外一个因子的走向往哪里走了本周呢上一周了，美国股市的走势相对起来都比较温和了，包括道琼标普500的周涨幅分别是 0.7% 和 0.6% 周线连续二红纳指在上一周涨幅是 0.5%， 这是第三周的上扬那关于我们持续追踪的美国总统拜登取消企业税上调的计划作为让步跟共和党这个双方想要进行明年包括预算案以及目前基础建设计划的一个资金还在商议当中但是呢照现在的态势来看，共和党是愿意接受拜登借由取消上调企业税来作为这个基建资金的提高所以我们预期这个基础建设资金可以再稍微提高一点点，至少会比共和党提出的9000亿再高一咪咪啦。好，那现在我们拉回来讲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达560000人这是比华尔街所预期的还要来得低很多但是包括美国总统和联总会官员纷纷在礼拜五进行了表态美国总统拜登引用原话是说，失业率下降，薪资上涨，造成 制造业回温，企业信心上升，这是历史性的进步，证明经济刺激计划正在奏效，而这些成功绝非偶然或者凭运气，我们必须要持续的进行财政上的一个刺激。好，这个是拜登的一个看法，所以拜登仍然在跟共和党讨论啊，最后一批的基础建设计划的一个资金，以及明年的预算案哦。那昨天联准会啊，这个克利夫兰这个银行总裁梅斯特他也回应说，就业报告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但是也明显表示这个劳动市场还有更大的一个复苏空间呢。所以目前的数据并不足以改变联准会的货币政策。所以你发现很有趣哦，从表面上来看，非农数据比预期还要来得差，正常来讲是一项利空嘛。我们讲过，这个股票的涨跌不来自于纯粹的好消息或坏消息，来自于释出一项消息跟我们预期的一个差别。我预期观众朋友考试会考90分，你给我考89分，只低一分，我一定要下调你的评价。但是如果我预期观众朋友只能考30分，你考了35分、哦、我就会上调我对你的评价。所以股价的涨跌是来自于实体的一个价格跟它预期之间中间的差距进行的变化。那么非农就业数据低于预期，照理来讲是一个利空因子啊，因为你比我的预期还来得低，我要下调我对你的评价，怎么调？股市要跌嘛。那为什么连这个礼拜五的时候美国股市普遍收涨呢？因为包括拜登包括联准会都出来喊话，拜登说这说明我们的刺激政策是有效的，但是还是不够力，所以我们要持续的进行财政政策。联准会说什么？联准会说现在的货币宽松完全不用缩减这个购债的规模，为什么呢？因为数据还不是特别的好，我们要等到特别的好再来缩减。所以这两项消息啊，反而硬是把这个利空转成了利多。所以我才讲我们这个刚开始提到的，在多头市场上所有的消息都是利多，在空头市场上所有的消息都是利空啊。所以我前阵子这个又回去读这个红玫瑰与白玫瑰，里面有一句话我把它记下来，他说也许每一个男子都有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啊。所以要升息又还没升息啊，对不对？经济要复苏又还没复苏，这就是一种朦胧美。这就像是红玫瑰和白玫瑰一样，各有各的好，但是你只要在这双方在这两个当中，红玫瑰和白玫瑰当中选来选去，就会产生一种什么愉悦的感觉啊。所以联准会和这个美国政府他要的是什么感觉？就是让投资者有这种哦，好像经济有点泡沫，但是好像不是很泡沫，所以不用太担心哦。而且呢，这个联准会的宽松力道好像也不会这么早结束，那我们就继续的乐观下去吧。这种朦胧美哦，这种哦由市场跟政府之间的博弈所制造出来的氛围哦啊，所以这种朦胧美是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啊。每一次啊，联准会在进行大幅度的量化宽松、要升息之前，都是这种朦胧美。OK， 好，最近有网友哦，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还特别询问我这一种，其实跟我们刚才讨论的有点像啊。就问我航空股的一个问题，就航空股最近涨得很凶，你看华航、长荣航，你要知道，现在天上没有几架飞机在飞，然后涨那么凶，重点是什么？油价也逼近了70美元的大关，包括西德州原油、布兰特原油都是。然后那个网友就问我了，我说，他就说浩哥，不是很有趣吗？明明天上就没有几架飞机在飞，油价都已经涨到了这个地步，那如果欧美解封啊，甚至有一天台湾也解封，亚洲市场都解封啊，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嘛，迟早会来嘛，时间长短的一个问题哦。解封之后，那天上到处都是飞机了，那油价还不涨到100块？哎，这是一种逻辑。但是你往回来推，你就会发现哦，有没有可能是怎么样？大宗资产先进行了价格的一个上涨，那大宗资产的上涨来自于对于航空业未来的预期，所以一旦航空业真的全面复苏了，刚好这就是一个高点。所以你说70美元到底是一个高点，还是一个持续加仓的时机点呢？ 端看你怎么去做表进啊表述哦。所以等到航空真的解禁了，会不会刚好是一个利多进出的时候呢？啊，所以观众朋友有时候要去想啊，这个整个宏观市场上的消息啊，心理上的博弈，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啊。你所以我们常想，这个讨论归讨论啊，很有趣，我们可以做各种解读，然后看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测。但是怎么样，你投资啊，还是要按照整个规律和周期来进行操作。只有周期哦，它不会骗你，但是消息它会骗你哦。所以打破信息链是很重要的，平时就要用不同的角度去猜测这个总体经济的演变。但是最终你会发现，信息它对你而言是一个提升思维的方式，但是你投资不是要你提升，不断的提升思维，你投资你要有坚持自己一套的投资哲学，然后坚定的执行，好不好？提供给各位啦。好，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礼拜五的一个表现啊。啊，美国股市道琼周五上涨179.35%，0.52%，收在34756点；标普500指数上涨37.04点，0.88%，收在4229点哦。纳指上涨199.98点，1.47%，收在13814点；费半上涨74.95点，2.39%，收在3214点哦。焦点个股方面哦，科技五大天王指数是全面上扬。苹果上涨1.9%，脸书上涨1.3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上涨1.96%，Amazon 上涨0.6%，微软上涨2.07%哦。台积电 ADR 在礼拜五上涨了2.3%哦，表现得相当的不错哦。好，那本周的话，我们会持续来跟各位做一些解读的，包括苹果 WWDC 的大会哦。啊，苹果基本上在这两个礼拜就会公布 MacBook Pro 啊最新的一个型号，最新的一个款项。我们知道这个苹果电脑改用 M1 晶片之后啊，其实啊市场上普遍接受度还是蛮高的，而且对于这个 Intel 的冲击啊，因为新的 MacBook 是有 Intel 的晶片啊，也有 M1 的晶片。那 M1 的晶片是明显便宜于 Intel 的晶片，但是 M1 用起来啊，至少我自己用起来，哎，感觉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哦。所以我们到时候再来看一下这个苹果、最新所发布的一个消息为何。那包括在本周五会有 G7 领导人峰会啦。那当然哦，这个之前已经有会前会哦，所以这项消息大致已底定啊。我们比较注重的是本周啊，包括 IEA、OPEC 还有 EIA 等三大原油机构都会公布这个月的能源市场的展望啊。所以对于第三季的原油需求，我们要持续的用周期的角度来跟各位分析啊。要记住啊，要用周期的角度，你不要去猜测说航空业总会复苏，所以油价一定会涨，这不准。有没有可能现在的油价是反映了航空业即将复苏的高点，是有可能的。所以你要怎么去做观察，去库存和加库存，用原物料的一个周期概念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哦。好，我们看一下网友留言了。网友留言说，哎，以联总会为首的世界各国央行感觉长年以来都是在做大幅度的降息，想请问浩哥啊，什么叫做不对称降息哦，不对称降息，你有没有那个图，把它调过来，把它调过来。好，就是联总会那一张。好，观众朋友，什么叫做不对称降息哦，这应该是大陆用语吧哦。简单来讲哦，就叫做降息降的幅度远远大于升息升的幅度。正常来讲哦，这个联总会有一个全球重要的担当的位阶，就是它必须要控制景气的波动性。怎么控制呢？就是景气相对低迷的时候啊，进行降息，撒出资金，活络市场。那么一旦景气来到一个过热期，它就要收回资金，升息，把资金给收回去。那什么叫做不对称降息呢？就是联总会为了刺激经济啊，央行在降低利率的时候啊，总会猛虎下山，降得又猛又快。但是升息的时候呢，每一次都是升一点点，升一点点、哦、所以降息每一次都什么10%直接降到5%，那降息都是一码两码，然后0.5%、0.25%，慢慢那样调、哦、所以长期来看会变成什么样？观众朋友，变成这个样子哦。这张图表是联总会的长期的基准利率哦，这个从近40年起来看哦，1980年代是全球 这个利率水准呢、有史以来最高的时候，当时利率水准一度高达18%，就是你把钱存在央行啊，那一年就给你100万，就给你18万。那当时为什么利率水准调得这么高啊？那来自于1970年代的一个通胀啊。1970年代为什么通胀？原油危机嘛。原油危机爆发之后啊，当时的联准会啊还没有意识到货币政策会有局限性，所以通膨发生了，石油供给受限啊，百姓民不聊生。联准会做的做法就是先大幅的印钞看看会怎么样，结果大幅的印钞啊，不但发现经济没有变好，因为石油还是没变嘛，你还是没有原物料啊，经济不但没有变好，通膨还加快了。那为了拯救这个市场的一个资金的泛滥，他只好在1980年代开始大幅度的调高利率，把市场上的资金给收回去。但是你会发现哦，每一次央行面对到了经济的停滞或者金融危机，你想想看1990年代啊，包括这个2000年网络泡沫，包括08年啊次贷危机，包括2020年啊这个新冠肺炎哦，都采取大幅度的一个降息。可是每一次经济明显一个复苏过热的阶段，这个升息的幅度啊感觉就还好。你看一下最近一轮的升息是从15年开始的哦，当时降息是从 5% 直接降到0哦，升息不过升到 2.5%， 又再度把我们这个升息起来的子弹全部给打光。所以哦，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叫做不对称降息，就是降的幅度远远比升的还要来得多。那么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因为联准会在去年的量化宽松之后啊，他提出了一个叫做无限度量化宽松的计划。就是这一次的量化宽松跟08年有一点不一样，就是08年他已经把未来几年的宽松计划给说清楚了，现在的一个计划是我根本不说清楚，反正你经济多差我就印多少啊。所以啊，正常来讲啊，如果这种政府是台湾央行啊，是中国人民央行的话，那么世界啊其他国家就会不信任你的货币啦，因为你可以无限制列印你的钞票嘛。但是刚好采取无限制量化宽松降政策的政府刚好是美国政府，而美元又是全球的信用货币，美元倒了，美国倒了，全球也跟着倒了，所以大家就跟着唱双簧，我也一起印钱。这个就是我们全球进入了不对称降息的时代啊。所以哦，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哦，这个美国的联准会啊，央行啊，为什么不跟财政部一起合并算了啊？这个观众朋友对于国债跟这个释出资金的一个这个做法，有时候会有一点疑问。就是正常来讲哦，财政部发行了国债，我发行国债，我让人民买我的国债，那我是从市场上收资金啊，怎么会是有利于经济呢？对吧？我发行国债，我强迫卖给投资人，投资人就要给我钱，市场上资金会回流到我央行的，怎么会回流经济呢？所以哦，财政部发行国债一定要搭配着央行买国债。财政部发行完之后呢，联准会说好啊好啊，那我就把这一批国债给买回去，我就把资金给释出来了。所以这就是标准的什么，一个无限制发债，一个无限制的印钞，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双簧。那之所以这个体系还没瓦解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元还是大家使用的货币嘛，提供给各位。好，那我们拉回来哦，聊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问题哦。台北股市哦，上周续涨了276点哦，周线连三红，收复了五月中旬的崩跌失土哦，多方已经完成了反弹的阶段性任务哦。那随着现在美国这个包括经济复苏有一点停滞状况，加上 QE 有一点感觉要缩债的感觉哦，当然了，国内因子更多了，国内哦，因为现在大量的科技厂商都染疫了，大家看新闻都可以看得到哦，在短线技术指标，因为我们之前用的 J 值嘛，是属于短线的乖离指标，明显是过热的阶段哦，所以你说本周哦陷入回档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压力。那当然了，我看一下这个台指期好像现在还表现得不错，但不重要，不重要，有些行情你赚不到哦。所以台股连续涨了一整周之后哦，难得在礼拜五的时候出现了小幅度的一个回档哦。现在哦，我们最先观察短期的一个变化的是橘色这条五日线。 五日线能否守住是一个关卡，五日线跌破下方还有一个十日均线，十日均线在跌破还有一个月线和季线，所以、哦、其实这一波台北股市你要说马上在大幅度的下弯是有一点难度的，但是你说让它回档我认为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不可能这样一波弹下来、哦、没有一个稍微这个涨多小修正的一个格局、啊、当然不是说大幅度的一个崩跌、啊、就是说小修正、啊、那台北股市、啊、目前来看的话就随着疫情的受控最终、啊、会趋于如 美国股市的一个指数的一个变化一起进行联动、哦、那当然、哦、因为现在报道这个半导体的晶片测试大厂晶圆电、哦、因为已经发生了群聚的染疫、哦、我们要知道这个整体的半导体供应链、哦、是一个细节出了问题、哦、就是整个供应链停摆、哦、所以我们必须看一下后续市场上的一些变化为何，而且、哦、你也不要觉得这是纯粹这个台湾的事情、哦、这个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都会受到影响、哦、所以可能也会影响到费半的一个这个态度、哦啊、当然、啊、这个我们从乖离指标来看的话现在已经其实不太关我们的事情了，因为该赚的这一波、啊、已经赚完了啊、我们等待的是什么？下一波再发生这样的一个时候嘛。啊、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对于这一波的行情、啊、短期上来看就不会特别的再跟各位来聚焦一下这个台北股市的一个推演。为什么呢？啊、我们基本上本节目会叫大家这个关注一下股票，通常都是有人在卖股票的时候，或者大量的人在卖股票的时候。那既然现在已经回到了一个明显的多头氛围、多头行情、啊、那就是时候啊。让其他的节目来帮助我们继续推演啦、啊、我们只跟各位来分析这个跌的时候该怎么买，涨的时候、啊、肯定是不买的、哦、好，那另外一项消息、哦、是货柜三雄的市值大增、哦、近期已经挤入了0050台湾50指数、哦、那包括了包括像是这个阳明、万海、长荣、哦、这一次长荣的市值是进步到了这个第十三名，阳明的话是进入到了20名，好，万海的话是进入到21名哦。那市值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就跟这个股价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拉涨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相关的、哦。在航运三雄的名次啊，都已经提前到了25名以内啊，也就是前二分之一哦。所以现在基本上应该会成功纳入。那么权重的排行跟市值当下这个。到时候进行重新公告还是会有一些差别啦，所以、哦、有可能这个到时候的排名会有一些变化，但是至少从现在的排名来看的话应该都挤进25名了。那 ETF 加码，很多观众问我说那是不是代表的是更加上涨的利多啊，就因为 ETF 会买你嘛，对不对，他纳入了，对不对，他现在还没纳入哦，他是即将要纳入，他当他纳入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很明显的买盘力道了。那我跟各位讲了，这个每一次我在市场待得够久，每一次都一堆人说 ETF 的加码可以视为这种股价上涨的利多，但是每一次都不是，为什么？因为基金公司、啊、会尽量降低对于行情的干扰、啊、我以前做过实证嘛、啊、记得好像去年年底有做过一次这个专题、哦、就是讲说那些0056、啊、被淘汰的和0056被买进的股票啊，在一年之后的一个变化为何？后来发现那些被淘汰的股票，这个卖压也没有多大、啊、也没有跌多深、啊、那些被买进的股票股价涨得也还好、啊、所以你可以理解得到、哦、基金公司会尽量干预而减少行情的干预、哦、所以以前一次纳入0050就是亚德克吧，还有南电、啊、PCB 的、啊、两档的涨幅我记得是当时公布到生效、啊、大概是 8%、4%、啊、所以偏多看待，但是很明显这个当时的台北股市也处于一个相对高涨的区间、啊、所以台北股市也涨不少，所以我觉得不用特地的因为这样子然后特别的把它视为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利多利道、啊、好，8:53，我知道大家问题这个稍微偏多，所以我们来回答一下。好，小呼说，浩哥、哦、之前在高端第三根跌停板的时候减了怎么办？减了怎么办、啊、我怎么知道、啊、我只能说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啊、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我觉得啦，这个你会在这个时间点买、哦、有可能是这个动能投资，对不对？有可能是动能投资、啊、或者说台北股市在现在的点位你还去追哦。啊、那很明显就是100%动能投资、哦、绝对不可能是周期投资、哦、所以、哦、这个动能投资、哦、还是有自己的操作方式的。那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嘛， 说这个有一个这个投资者，专门的动能投资者，去上厕所的时候啊，然后回来发现裤子全湿了，然后就有人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裤子全湿呢？”他说：“我刚才去上厕所的时候遇到一个粉丝，那个粉丝就说：‘哇，你不是投资大神吗？’啊，结果他一惊讶啊，就是吓到这样子，然后这个就停不下来啊。好了，不重要啊，这个例子举得不好，但是我想讲的就是哦，很多动能投资者哦，这个会列入一个困境，就是跟男生上厕所一样。”就是当操作已经开始哦，如果你突然要改变操作的方向或者暂停操作，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就跟男生上厕所一样。好，但我没说，好，这个例子举得有点烂。我们再看一下观众朋友什么样的一个提问哦。这个碧云说：“请问浩哥，目前的经济周期是在衰退期吗？”哎，这可不是啊，目前的经济周期是复苏期。啊，经济复苏期，从美林时钟的角度来看，但是从股市的周期来看的话，照理来讲，现在应该经济要走到过热了啊。但是我们还是用美林时钟来看，所以经济肯定是复苏，不可能在一年两年之内经济出现大幅度的一个衰退，因为现在还在复苏阶段哦，还没有到过热，就很难进入衰退。那么股市提前因为量化宽松的因故，已经有一点极其过热的阶段，所以我个人认为最有可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在未来的几个季度内，台北股市或者全球股市啊，会呈现一次大幅度的回档。这个回档目的是为了让股市可以回归均值，就是经济的复苏它是一个必然发生的现象，但是经济的复苏不应该对应这么高的股价，那结论就是股票它应该要回归到经济原本该复苏有的点位啊，所以这才我们一开始讲说，哎，我们要等中期回档，等中期回档，我们不要等系统性风险。为什么？系统性风险有点难啊，那必须要是实体的经济状况再次出现急动，所以这是有点难度的。那么我们就要等中期回档的一个发生了。这个熊熊说：“可是航运涨跌占比没有很高，对0050的波动应该不大。”哎，这个是一种观点，但是你还是要知道，这个0050也是全台湾前三大市值的 ETF 哦，所以对不对？那个买盘力道还是有的，只是投信会特意的去避开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幅的一个买入啊，造成股价上的波动，所以可能纯粹买跌不买涨也是非常有机会的哈。好，再看一下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提问哦。OK， 好，这个有位观众朋友哦，这个特别询问说关于。浩哥，哦，这是私讯的，是不是？小编贴给我的。他说：“浩哥，最近刚毕业，真的找不到工作了。那以投资的眼光来看哦，该去哪里找工作最有前景？”哦，哎，现在就好像真的不太容易找工作，尤其服务业，对不对啊？而且啊，应该不止服务业吧？你像这个，我本来也是最近要再招几个研究员啊，但是哦，这个疫情实在太不确定了，谁知道我会不会面试自己就中了，对不对？所以。很多工作就瞬间停摆了哦。所以现在的这个全球失业率哦，是这个摩擦性失业特别特别的高。什么叫摩擦性失业啊？就是那种大学刚毕业，或者说我要进行这个公司的这个移转啊，就是我要找新的工作，这种失业率大幅的提升，纯粹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大家不敢人跟人接触。其实我是有招工的需求，现在很多的电子厂商，很多的公司其实都非常需要员工，但是就是因为疫情瞬间停住了，对不对啊？但是我觉得啦，不管是投资哦，还是找工作啊，我们要永远找那些不会变的，而不是找永远会变的啊，懂我意思吗？就是很多人会跟我说，哎，现在以后找工作一定要找那种 IC 设计啊，走那种工程师啊，然后走那种会写代码的啊，像我就完全不会嘛。那我觉得恰恰相反哦，就有些东西它是永远取代不了。你说写这个，你说做客服，做这个 IC 啊，甚至做一些帮忙架网站，这其实后续感觉电脑都可以处理哦啊，这些看起来最有前景的产业看起来都会被替代，但是我觉得。一个我认为永远不会被替代的是什么？就是厨师啊！啊，你看，很多人都做中餐的哦。我之前去吃一家港式的哦， 他就讲说什么酱油少许、哦、然后就用手或者用那个瓢子稍微捞一点捞一点捞一点、哦、就是他就可以知道那个分量是多少。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复杂模式的识别工作。再比如说你像做那种花匠、啊、你看起来好像很低端的工作，但是那么多的花草，那么多的形状，对不对？不同的生长周期，所以会种花的、啊、它的模式就是非常的复杂。暂时来看的话，这个机器就替代不了。所以我觉得投资也一样、啊、你投资者千万不要觉得我永远都要去投最新颖的产业，你投特斯拉、啊、去投网飞，对不对、啊、网飞不一定、啊、网飞是真的是趋势、啊、就是投那些看起来现在正是势头的东西，过十年大概肯定也不是势头，所以你肯定又要再找下一份工作。那你不如去做什么？去做那种永远不会被变的，永远不会被取代的，而不是找那个永远都会变革，而且永远都在趋势的最顶端的。这是一种思维，投资也是一样啊。那巴菲特为什么喜欢价值股？为什么不喜欢科技股？他不喜欢变来变去。他不喜欢每天去猜测行情，他不喜欢去预判趋势，他喜欢赚那个他躺在床上也稳赚的，对吧？好，早上9:01，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